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感谢主，借着这个诗歌，我们一同来向主交托，我们向主仰望，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我们把我们全然的心思意念都要夺回来，献给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看顾，真的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我们不仅从早晨到晚上，我们无时不刻都要来爱你。因为你的爱真的是无止息的，你的爱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相信这个平台真的也是你耶和华的大能把我们召集在这里的。但恳求你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每个人中间，让我们真的用生命去感染生命，用生命活出你基督的样式。主耶稣，我们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何时，无论在何地，我相信你的祝福已经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但恳求你，耶和华的灵真的再一次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一天都要沐浴在你耶和华的爱里面，穿上属灵的全部的军装。主啊，我们谢谢你的看顾，让我们在这里的肢体们，真的有需要被你所关怀的，就求你来大大的拥抱着我们，但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肢体卸下自己所有的重担，让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当中能够完全的被主吸引，完全的被主的话语所明白。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同时，也求你来看顾我们这个平台，无论是所讲的、所听的，都需要你耶和华的能力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神的话语。主耶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所说的言语真的是有限的，但我相信你的力量、你的大爱是无限的，你会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看顾。孩子这样子如此简短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丽丽带我们敬拜和祷告。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民数记的第13章、14章了啊！民数记大家读起来是什么感受啊？应该读到一半了哈，13、14章，一共36章啊。当然可能民数记不会像那个立位记那么的枯燥哈、当然民数记又跟一大串的数字有关系，开始要。这个要数点了啊，对，当然这个对我们也有，每一卷书都有它很独特的，地方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读到13章跟14章的时候，也有一些，关于这个谁是谁的儿子啊，这样子的一些经文啊。其实民数记。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有很重要的一些提醒啊。但是我们今天读13章和14章的时候，主要是关于12个探子，他们去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然后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一段经文并不陌生，因为对于12个探子的所报回来的信息哈。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迦勒跟约书亚他们报了好的信息，但是他们在10个探子中间也有一些的，当时的百姓对他们有发出一定的挑战啊。所以我们今天会专注在14章的一段经文，这也是我挑选的这个比较核心的经文，因为迦勒跟约书亚他们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怕那地的百姓。这也是迦勒跟约书亚他们从信心的里面看到了神已经把那地赐给他们，所以。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并不惧怕哈。我们先来看一下13章的一个大纲啊。13章呢，整个它的主题是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以及他们回来报了不幸的报告哈。右面有一张图，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抬的一挂葡萄啊，可能有的图，还会更大一点。这个葡萄两个人抬着一挂葡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画面哈、让我们看到是现在什么应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葡萄可以展现出来哈、或者说是有我是没有目前没有见过，但是经文里面描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13章的1到20节呢，主要是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让他们看看神要带他们去的那个美地是什么样子的。而21到25节的记载呢，是这12个探子在窥探的时候看到的场景哈。26到29节呢，记载的是探子回来的这提到的是综合的报告。26到29节，然后30节呢，这是为什么单独把这一节经文拎出来呢？因为这一节经文跟整个13章的经文有点很特别哈，这是体现出来迦勒的信心的回应。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以得胜。”但是12个探子。接下来31到33节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迦勒说：“哎，我们可以上去。另外的10个探子说了什么样的话呢？我们不能上去攻打南面，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大。所以在你看到吗？就同样的，他们一起去到了那个迦南地，他们看到的信息跟他们的回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接下来看到14章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百姓的悖逆与神的审判了。当这个12个探子回来，听到了这10个人的这个，哦，我们不能上迦南地的百姓太强壮了，我们打赢不了，肯定不行的，我们不可以的，不能的。然后百姓就做什么呢？就开始在那里抱怨了哈。那夜百姓就开始哭嚎了啊。所以就在那里，就我想在，整个旷野或者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百姓的抱怨也好，或者他们的 就是哭闹也好，在旷野，我想是，这是太正常的事情了。但是在尤其是在神应许他们让他们到迦南地的这件事情上，更直接彻底的暴露了百姓的这种真实里面的光景啊。所以在1到4节里面，百姓的抱怨和悖逆，接下来就直接引发了神的怒气哈。当然，第5到10节穿插了摩西、亚伦、约书亚、加勒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也是属灵领袖在面对冲突、面对百姓的一些很核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就非常的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5到10节啊，他们的回应，即使是在不幸、在这种悖逆、在这种抱怨的声音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回应，以信心的眼光来回应的，这是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提醒啊。所以接下来11到19节。当百姓在抱怨和悖逆的过程当中，神的怒气就要降临下来。包括接下来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呢？要为着百姓代求啊，就是作为属灵的领袖在这个神的怒气跟百姓的整个悖逆当中，摩西的代求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有摩西站在中间，神的怒气才没有立刻执行哈，所以20到38节整个一段是神的审判临到，耶和华说我要照你的话赦免他们，但是他还是要将这恶会众向我发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怨言，我都听见了。就是人真实的场景表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些神都听见了。不要，我觉得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要随随便便我们口中说出的话，其实神都在听，神也都在看啊。这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承受的。39到45节呢，整个最后的一段是百姓擅自进攻失败啊，他们没有听话去攻打迦南的时候，就失败了，打了败仗，跟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因为经文太长了，我就选了一段是，这个摩西、亚伦，包括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在面对回来之后，在面对会众的喧嚷和哭嚎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来回应的？因为刚刚我们看过了13章，包括14章前面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一段经文是放在了百姓发怨言之后，他们的回应啊，这些属灵领袖他们的回应啊，有哪位弟兄姐妹方便带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吗？
可
好，
以，
来是吗？
领数记14章5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阿门。
好，谢谢美美。在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提到14章前面的背景的时候，摩西、亚伦、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所面对的场景，就是在不幸的时代里面，如何的活出敬畏与信心，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对于我们今天一样，我想我们每个人观看我们身边的环境的时候，我不知太多的挑战了，对吗？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去活出敬畏神和神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不幸的时代里面，我们如何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呢？这对我们来说，仍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所以，我们先来看14章第5节，是属灵领袖的回应。当面对全会众在那里哭嚎，哈，我们带我们回埃及去好了，我不要去迦南，我不要去打仗，我不要去征战，这个时候，属灵领袖的回应很关键哈，然后6到9节呢， 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两个人信心的见证与呼召。他们说，神给我们的地，神若喜悦我们，我们就可以上去得那地。然后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最后呢，人的悖逆到达了顶点哈。当他们两个说这样话的时候，全会众要做什么？拿石头要打死他们二人。人的悖逆，人的不信，其实是根本上是对神的不信。他们。其实他们是在悖逆神，不，他们觉得神就是对神没有信心，觉得上帝啊，怎么可能啊？这么大的仇敌，然后他们那么强大，哎，我们怎么可能上去取得那地呢？人的悖逆啊，与神的显现，最后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众人显现，这是尤其是在他们进去攻打迦南地之前的这个悖逆是直接的显露出人以色列百姓的。不信和对上帝的一种的不忠诚嘛，用我个人的话来讲，就是他其实心里已经把神放在了一个很远很远的位置，就是我不能，我不可以，我不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啊。我们具体来看细节，14章的第5节，经文这样说：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前面说什么？百姓在干什么呢？哼，在那里整夜的哭嚎啊。然后这个时候，摩西、亚伦呢，面对百姓的悖逆与当时整个的混乱的情况的时候，摩西、亚伦并没有争辩，也没有辩论，也没有说，哎，我们来讨论一下，没有。他们唯一一次经文记载的时候，他们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匍匐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摩西、亚伦他们惧怕以色列百姓，而是他们看到百姓的悖逆的时候，他们知道神严厉的审判即将临到。这是在16，包括后面哈，其实14章我们也等会儿会看到的，这个神的审判领导，16章包括后面20章都会谈到，当人的悖逆出现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临到的时候。所以当摩西亚伦知道这个场景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人的悖逆跟神的审判不是在民数记里面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哈，所以16章跟20章里面都有出现这样的场景。所以摩西亚伦面对百姓的这种喧嚷啊、哭嚎啊、抱怨呐、啊、混乱呐、啊，整个的在这种的场景里面，摩西亚伦做的事情就是匍匐下来。匍匐在神的面前，把这个问题放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自我去那里哎去解释、去争辩、去解决问题。所以，当这个百姓他们问题的核心其实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不是因为也百姓在那里抱怨啊，你带我们回埃及的这件事，他们背后的问题是他们百姓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中间等一会儿我们看到第9节，他们。加勒跟约书亚说：“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他们为什么要回到埃及去？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去到迦南地。其实核心问题就是他们不信神，在背逆神的一个重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摩西亚伦他非常清楚，并不是在单层面的解决他们哭嚎的问题，不是在单方面就解决表面的问题，他们在喧嚷要回埃及的问题。其实根本上他知道百姓的真正的悖逆是悖逆神，所以属灵的领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首先的反应不是与人的对抗，哎，我要跟你抗争，不是这样的，而是向神匍匐，因为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主要。人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核心问题是他们跟神的问题，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啊。6到9节呢，不但摩西、亚伦他们夫妇，然后窥探那地的两个探子啊，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经文说，约书亚和加勒就撕裂衣服啊，这个，你看我右边的图片，我找了，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衣服撕开，这种的动作呢，其实代表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极度的忧伤和迫切啊。神其实当这个百姓在14章前面1到4节里面，百姓在那里喧嚷哭号的时候，神并没有立刻将审判临到，而是给百姓机会。借着约书亚和加勒的口来鼓励百姓，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你们只管上去。约书亚跟加勒撕裂衣服，其实是代表他们心里那种热切，那种第一是为着百姓的忧伤，第二个是迫切的想要从信心的里面看到了神已经将那地赐给他们。经文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 带到那里去，把那里赐给我们啊。其实透过第六到九节的这一段话里面，透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在加勒和约书亚的眼中，他们知道，他们也确信迦南地是美好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你看，我们所窥探经过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极美之地啊，而且是神若许可，必将我们带进去。那地是什么呢？流奶与蜜之地。其实经文在这里描述了那个地，其实在他们的眼里是非常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场景。大家还记得最开始的这个图片吗？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块地方啊，就是产了很多的水果，不仅仅是这样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词，我觉得，中文翻译的特别美啊，就是把这地的丰富给表达了出来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在加勒跟约书亚回答的过程当中有，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神若喜悦就必成就。这里提到一个，其实用文学的角度来看是神若喜悦，它其实是表达了神如果喜欢我们去到那地，就一定会让把那地赐给我们。其实反过来也是用这个话来鼓励百姓。神其实这一路上在旷野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一路这个将近40年的时间，我们怎么在这个旷野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那同样，神已经应许让我们去到那地的时候，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会将那地赐给。些抱怨、喧嚷、哭嚎，以及他们说我们要回到埃及地去呢？这一切的根本都是因为他们心里不信神，他们背叛神了。百姓其实信不过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哎呀，还是回埃及好嘛，不要征战了，跟着上帝在旷野过得好辛苦，一会儿没有肉了，一会儿没有水了，一会儿没有吃的喝的了，哎，这个生活太辛苦了，他宁愿回到埃及做那个奴隶。被奴役的过奴役的生活，却不愿意过自由的生活，所以这种他们的内心里面的背叛跟不幸是他们最核心的问题。然后加勒跟约书亚说：“不要怕，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最后整个在六到九节里面体现出来，约书亚跟加勒是在用信心与真理的眼光来回应百姓的不幸，他们相信属灵的征战不是依靠人的能力，乃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也是鼓励我们呢。信心其实不仅仅是像从加勒跟约书亚的眼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回答里面让我们看到，信心不仅仅是他们内心的想法，更是公开的见证。他们要在众人面前，来表明他们的信心。这个时候，其实针对当时的那么大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表现出来这种抱怨、哭嚎的时候，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回来，能够从信心的里面看到神必将大地赐给以色列百姓啊，这是一种公开的见证。其实他们内心是非常忧伤和迫切的，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将那地赐给他们。就是我相信在我们的经历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场景，就是你在信心里面看到的一些事情也好，或是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也好，跟有一些信跟不信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最后一节哈是体现出来人的悖逆与神的显现啊。这个，当约书亚跟加勒说完这些话之后呢，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我一定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啊。这个右边这个图也是，他们要拿石头打死这个，约书亚跟加勒。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以色列百姓是拒绝。加勒跟约书亚的劝告的，他们说：“阿姨，鼓励他们，你们要去，神已经应许我们了。”他们拒绝。面对这种鼓励，这种让他们要有信心要上去征战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忠告，他们是拒绝的，他们是不信的，他们还是依然持守着自己心里的刚硬与悖逆哈，甚至是要杀害信心的见证人哈。经文非常清楚地描述是拿石头要打死他们二人了。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和不信在此时已经彻底的暴露啊！其实，而且不仅仅暴露，是达到了顶峰。他们觉得这个不信，你，我们是一群不信的人啊！你是那个信的人，我一定要拿石头打死你这个信心的人，把你们打死了，我们都所有人都不信了嘛！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种的。 悖逆和不幸是甚至生发出来要杀人的这种心理啊！人的心理若没有神的时候，就看不见真理，就可以以自我为中心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人的心里没有神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场景啊！所以这个时候，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很明显，神亲自的在这件事情当中来介入了，以至于让整个的混乱的场景。其实也是在保护加勒跟约书亚，因为他们在相信神的路上，其实我们常常会讲到信心的路上，我们有时候是很孤单的，有时候你可能只能见到你自己或者是旁边的不多的人数在持守着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部分人都是不信的。在这样的场景当中，我们是否还要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这让我们真实的看到，当人的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人的悖逆跟不幸达到顶峰的时候，是没有是暴露在阳光之下的，是没有办法去来遮盖的东西啊。当然，这也是人真实的本性啊。整个其实第5到10节，其实你可能看到的是属灵领袖啊，摩西、亚伦，包括加勒跟约书亚。同样换作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是如何面对环境、面对压力、面对挑战、面对生活生你的工作当中的很多的混乱的场景呢？当人面对压力环境的时候，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环境本身。其实神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个环境挪去，神一下子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但是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被训练，以色列百姓的心是怎么样来回应神的？他们最真实的光景到底是什么？要拿石头打死这加勒跟约书亚吗？还是说在那里哭嚎疼哭嚎的抱怨我要回到埃及呢？还是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神若喜悦我们，必定将那地赐给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是同样的看到迦南地的场景的时候，为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呢？所以在面对问题、压力和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信心的人也许会孤单，甚至会遭受到拒绝，但神的荣耀必定显现，神必定会为属他的人来做见证，就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最后，神的荣光出现在整个会幕当中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人在那里鸡哇乱叫了，因为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没有人，任何人可以遮掩得住，或者是来面对神的荣耀的。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自己工作上的压力、生活当中的挑战？当你的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一起，一团糟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匍匐祷告，依靠神。还是说，哎呀，这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那样了？怎么？还是让我去回到原来的场景好了？是各种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在抱怨、在哭嚎、在埋怨呢？还是你匍匐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第二个，当周围的人不信或偏离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是沉默吗？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为真理做见证呢？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面对百姓的这种不信、悖逆。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是沉默，还是选择站出来为神做见证呢？我相信经文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两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当面对很多环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选择？第三个，我是否预备好承受因信心而带来的误解？若坚持真理，是否甘愿被误解，甚至被拒绝？就好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他们表现出来信心的时候，接下来是什么？石头要打死他们。如果我们要坚持内心里面神给我们的那个信心的时候，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了被误解、被拒绝、被这种很多不好的东西的这种扑面而来的东西的影响？这是一定会的，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最后一个，当局面看似失控的时候，我是否仍然相信神在掌权？就好像加勒跟约书亚他们面对整个百姓对他们的攻击的时候，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出现，向他们显现。看似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但是信心的眼光里面知道，任何的环境神都在掌权。这也是对我们今天一个极大的鼓励。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无论你现在的挑战、你的生活、你的工作或你的家庭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你是否相信神仍然在掌权呢？就好像民数记最后的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不要怕那些环境，也不要怕任何来攻击我们的仇敌，因为这一切神都已经胜过了，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所有的权势和这些力量，让我们得以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去胜过。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一些回应或者问题或者讨论。
啊，谢谢您的那个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真的看到那个12个探子里面啊，有的人看到机会，有的人看到的是危险啊。大家在生活中，你看到的是什么呢？那我想在大家想问题的时候、回应的时候，也做2个报告。我们，这个礼拜六啊，礼拜六呢，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 in person 的活动，就是在东湾这边有一个跑步的活动，也有一个 baby shower 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员这个 baby shower 的这个活动，然后。我把这个2个附件发给大家，我看看，发到聊天室里面，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方便来看。啊，另外还有个报告呢，我是请大家扫描，OK，好，我先把这2个材料找出来。大家有没有回应？大家正在我在找的时候，赶紧可以回应。
我回应一下吧，就是还是这个12个探子的不同的回应，因为在这个民数记13章的32节，那10个探子他们说，就是那他们看到的是内地的人，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就是说是要他们就是把我们的是，就是说他们觉得我们是他们的食物，这是他们所看见的，然后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呢，在这个十四章这个第9节的时候，他那个约书亚和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就是到底谁是谁的食物，就是要看我们自己怎么看。当我们在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是困境，仇敌要把我们吃了。但是其实的话呢，是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其实是我们，他仇敌是我们的食物，所以要经常要思想谁是谁的食物，我们是他们的食物，还是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谢谢琳达啊，我也回应一下。我觉得，今天在讲这2章的时候，其实那个在第3章一开始第2节里面那个第1、第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所以这句话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其实已经说得特别清晰了，他要晓谕摩西，告诉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让摩西跟他以色列人传达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有没有把神说：“这是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这个原话一字一句的告诉以色列人，我想他应该是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后面那些探子说啊，他们太强壮啦，那个会把我们吞吃啦，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不能。后面说13章31节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边，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实际上，他们是完全忘记了神已早已经说过。这是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我觉得这个如果有这样的把神这样的应许清楚的放在心里的话，那后面以色列人的那些惧怕、那些甚至恐惧的你要把 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给打死，他们好回去，回到埃及。这些就是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对照，是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了。他们把神的话、神的应许全部放在了脑后啊，对上帝没有信心。所以我今天再读的时候，我也还挺能理解，说后来神那么惩罚他们，让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所有的人除了这两个都不能再进啊迦南地。我觉得也还挺能理解的，因为确实是很可恶哈、啊。然后也挺感动的，就是在14章后那个13到19节，摩西祈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让我想起来之前其实摩西也做过一样的事。我记得是咱们前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遭金牛犊，哈，当时神也是要把以色列人给重重的惩罚，甚至灭掉的时候，摩西也是来为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祈求祷告。我也想到了，最近经常想到了这个中保这个角色，哈，其实。整个出埃及的历程中，摩西都是以色列人的中保，来为他们的罪行，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的赦免，再给他们机会。一想到新约里，耶稣是我们的中保，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我也这样想，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也在想自己是不是也是时常变成了以色列人。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哈，也觉得心里面也蛮惊醒。有时候真的也觉得，我是不是没有看到神已经得胜，没有看到神已经给我的应许在那里呢？其实也跟以色列人恐惧害怕的时候，也是跟以色列人在这里是相似的哈。对，这是我的回应，谢谢。
好，谢谢妹妹。这一段非常，我其实在预备的时候就觉得这一段对我们今天的其实鼓励是蛮大的，因为我们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其实直接的反映了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光景如何。如果像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信心的表现。其实是面对他，其实是非常清楚以色列百姓的情况，因为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在旷野里面是跟着百姓一起走过来的，所以他们非常清楚百姓的悖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仍然显出来的是对上帝的信靠，这点是非常宝贵的。我想就是为什么单独把这一段拎出来让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有太多的冲击跟挑战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如何能够去，信靠神？如何把我们真实的信仰活在众人的面前？这非常重要，当然也是有挑战的。这需要我们一步又一步的，每天的借着读经祷告也好，或者我们来到教会也好，借着各样的属灵的操练，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神的应许里面，知道这地是神赐给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有神的应许在那里摆在我们面前，他一定会成就的，只要我们相信他就可以了。
谢谢 Linda 姊妹的美好分享，我也想分享几句哈。其实在这之前，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游戏了，就是一幅画，同样一幅画，有的人能看出是魔鬼在里面，哎，有的人看的是天使在里面哈。就是我想，那这确实是哈，就是让我想到了。想到了今天的经文，也是，就是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解读会不一样呢？当然这也是非常事实的一个层面，就是他们的诚意很坚固，人很高大，土地也很肥美哈。但是差别在这10个探子，他们的解读是以人为中心的哈，就是一种恐惧的心里面，就是我们不能上去啊，他们。
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哈，他的内地可以肺吞吃鸡鸣等等这些反应，所以他就是关键就是以人为中心。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约书亚跟加勒的他的解读就是一个信心在里面哈，就是我们有足够得胜哈，就是我们足能得胜那个，因为耶和华是喜悦我们的嘛，所以必会领我们进去。所以在这里就看到，就是他们的就是两种不同的系统吧，一个是神很大，一个是讲人很大，一个是讲神同在，一个是讲自己能力不够，然后一个是讲应许真实，然后另外一个讲现实的一种主导哈，也是就是其实我在这之前还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同样听了一场福音的这个讲到，但有些人就会很喜悦哈，然后另外有些人就会很厌恶，就是抵抗、抗拒，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也是哈，就是让我们就是讲，就像刚刚那个 Linda 姊妹也说的，就是一个人心还在这里很重要的，感谢主哈。
好，谢谢姊妹的分享。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要分享和有些问题或者回应吗？
刚刚看到在留言区，好像
有吗？
是小云姊妹有反省，对神的应许没信心。小云姊妹，你想说出来吗？
对，你可以开麦来分享你的感受。方便吗？有弟兄要回应一下吗？好像都是姐妹在回应。
我们这儿姐妹比较多哈，弟兄们一般比较沉默。
哦，隔壁的。
弟兄的信心比较小啊，就是比较凭眼见比较多，要从这个信心的话是比较困难一点。不过真的是要学习啊，学习就好。
加勒跟约书亚是很有信心的弟兄哦。
我倒是特意的关注了一下哈，我发现自从我们学到民数记之后，我对那些人名啊、那些细节好像不再害怕了。以前就总是把他们跳过去嘛哈。那今天学这个的时候，预习的时候，我就特意看了一下加勒跟那个约书亚都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特意的去
了解
看。
一下。
对，因为我查了一下，那个加勒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哈，然后约书亚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那我就想，对，我就想到这两个支派实际上是，也是格外蒙神
祝
祝
福。
福的。对，那尤其是后来想到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分成了南国跟北国哈。那南国基本上就是犹大了，对吧？
对。
然后北国其实是有10个支派，但是我经常在圣经中读到，神就用以法莲来，有时候就直接用以法莲把他们全部给，就是
代表了。
概括进去了。对，我还在想，哎，好像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当时就是这2个人
有
是
信
充
心
满
的，
了对神的信心的哈。对，另外我其实还蛮惊讶的，我查考了一下那个探子的行程，找到了一张地图，那个地图我发现他们走得好远呐，他们是从加的斯一直走到了快靠近大马士革的那个地方。然后中间就经过了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希伯伦那个一直到示剑对，以什么耶利哥啊那附近，整个的都过了。以前我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就是在迦南他们那个整个的地图，我脑子都是浆糊哈。现在慢慢的就是提醒自己去看一下地图，他们到了哪里，后来又是怎么样子的。就发现他们实际上这4个人那40天， 他们把整个迦南地几乎都已经走遍了，而且他们走了全程，我看到的这个上面他说他们走了有500英里，哈，将近805公里，那其实真的，你看这40个人行动敏捷的，已经在40天把全迦南地都看了一遍了，倒是以色列这个60万大军。加上妇孺们，整个的几百万人要走40年，最后才能到哈、啊，所以其实也是蛮感慨的，因为他们拖的那个行李和个心中的重担，可能是耽搁吧，尤其也是。呀，他们其实是根本用不着那么长时间的，但是确确实实走了那么久。对，琳达发出来了，我看的就是这张图。对，呀，
我 PPT 上放的是个简易的，这个更具体，把一些他们地方标出来了。走的其实蛮远的，
对
他
呀，
们
五百英里
整
呀。
个就把这个迦南地从上北下南，从北到南的整个就过了一遍。
是。
对。
然后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希伯伦这个名字哈，就是13章22节说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啊，到那边，后来那个以实各谷那葡萄也在希伯伦附近。后来你像新约里面，我们无数次的就是在讲希伯伦，对吧？有很多的那个，现在是终于就是从他们回到迦南地之后又开始了，看到这些名字，心里我觉得还挺感触的。对，现在很多名字就会想到新约里，去年我们刚学过，在希伯伦，就是在那个迦南各地。发生的跟主耶稣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对，就会心里面有联系到
是。
呀。谢谢。
希伯伦最开始应该出现在《创世纪》，就是亚伯拉罕居住的那个地方。他
对对，
为他妻子买了那个
我
洞。
记得埋葬后来就是在那里，对吧？是，前面我们学过，就是这又在埃及过了这400多年，现在又看到了这些名字了哈。对，所
包括
以
后
还。
面大卫作王的时候，也是在希伯伦作王。新约就是提到跟耶稣相关的一些，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关注地名的时候，或者一些非常重要的地点的时候，其实你把整个事件从旧约、新约串起来的
就
时候，就
串起来了，
对，
对对对
连起
对，
来了。
是，所以现在在看那些，我以前看到这些地名、人名，我脑袋都要炸了，因为你真的是搞不清楚。但是就是现在这样一张张的查下去之后，这些地名、人名就开始跟故事就连起来了，对
是的，
呀，然后跟耶稣、跟他们整个的，是，
对，这样就不会显得经文比较枯燥了。你就会哎，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我比较熟悉，因为你知道一些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当然，这样就让我增加我们读圣经的一些趣味性，也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地点跟事件。